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6月16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川普总统通过他最喜爱的社交媒体平台，就有关一个特别检察官对他是否试图阻碍司法进行调查的报道予以猛烈抨击。川普总统星期四早晨在他的推特账户上讽刺地说，他们编造了与俄罗斯串通勾结的虚假故事，什么证据也没有发现，所以他们现在又开始编造阻碍司法的假消息。好啊。川普在第二个推文中说，你们正在见证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由一群非常坏的自我矛盾的领导人的猎巫行动。在不许现场摄像的记者简报会上，白宫副发言人哈克比说，有关总统最新推文的问题，记者可以去问川普的私人律师。这些推文可能让川普总统陷入更深的法律险境之中。星期四晚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国会棒球赛上，棒球不相信眼泪这句话显然不合时宜。在华盛顿国民棒球队球场进行的这场比赛催人泪下，因为就在一天前，一名枪手向赛前训练的共和党人开枪打伤4人。共和党原定的二垒球手、共和党籍众议员斯卡利斯却因为髋部重伤躺在医院。共和民主两党球队聚集在球场上，单膝跪地为他的康复祈祷。带枪追捕的国会警察贝利拄着拐来到投球区，象征性的投出了比赛的第一球。有关官员说，贝利当时的勇敢行为避免了更为严重的流血事件。美国总统川普向参赛选手和观众发来录制的视频，他表示，悲剧发生一天后，大家来到比赛现场，向世界证明我们不会被对民主的袭击吓倒。自1909年以来，民主共和两党总会在一年的某个晚上放下政治旗舰，来到棒球赛场，通过比赛为慈善事业集资。美国一家医院的女发言人星期四说，被朝鲜释放的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患有严重的神经损伤。瓦姆比尔获释前被朝鲜拘留了17个月。今年22岁的瓦姆比尔从朝鲜返回美国后，被立即送进辛辛那提大学医疗中心。瓦姆比尔目前情况稳定，医生表示，瓦姆比尔大脑的所有部分都严重受损。美国指控一家中国公司通过美国金融机构为一家朝鲜银行洗钱。美国官员对明正国际贸易公司提起诉讼，并要求法庭没收该公司替朝鲜国有的朝鲜外贸银行运转的190万美元。朝鲜外贸银行因朝鲜发展核武器而受到制裁，不许跟美国金融系统有任何交易。美国司法部说，这一案件是司法部没收朝鲜资金的最大款项之一。欧洲最高执法机构星期四发表报告说，企图在欧洲发动恐怖袭击的圣战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年轻化，女性也越来越多。报告说，警方去年在欧洲抓捕了718名圣战者恐怖分子嫌疑人，几乎是2014年被抓捕的395人的两倍。在被捕的人当中，近三分之一都不到25岁，大约四分之一是女性。从叙利亚的伊拉克战场上回来的圣战者也是对欧盟的一大主要威胁。有关当局担心，他们会把在叙利亚和伊朗看到的用无人机携带爆炸物的做法用在欧洲。欧洲领导人说，为抵御圣战暴力对欧洲构成的越来越大的威胁，分享信息非常重要。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我是魏然，杨林现在在休假，所以我来代班。
Do you work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a lot of people smoke? How do you deal with that? We'll touch on the issu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英国为什么要对碳酸饮料加征税？答案在节目中揭晓。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and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efty. Hefty is spelled H-E-F-T-Y. Hefty.
Hefty.形容词有数额很大的意思。英国是欧洲肥胖人数比例最高的国家。最新研究显示
Slapping a 20% hefty tax on soda could cut the number of obese adults by 180,000.
对碳酸饮料征收 20% 的高销售税可以让英国减少18万成年肥胖者。
Taiwan's health authorities leveled a hefty fine against a company for misleading consumers by selling adulterated products as pure oil.
台湾一家公司因为销售掺假油品以次充好欺骗消费者被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开出巨额罚单。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efty, hefty, hefty.
Mike, 考考你。你知道一听可乐里有多少克糖吗
?Let me guess, 20?
再加一倍。一听可乐里有39克糖。
Whoa! I knew soda is packed with sugar, but I didn't know it was this bad.
所以新年决心加一个跟碳酸饮料说拜拜。
Oh, count me in. Okay,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91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这几星期我都在看棒球比赛，我支持的球队最近几天表现得不错，终于打赢了几场。不过，我对他进决赛不抱任何幻想，因为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队员们的表现实在是差劲，差点就被淘汰了。现在他们的战绩有所好转，可能也是因为认识到了形势的危机，只能奋力一搏了。我们可以用一个习惯用语来形容他们的处境，那就是
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Back is spelled B-A-C-K, back. Against is spelled A-G-A-I-N-S-T, against. Wall is spelled W-A-L-L, wall. 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字面的意思就是后背贴着墙，表示没有退路，情况危急。如果你已经毫无退路的话，就只有硬着头皮去面对问题了。在我们下面听到的这段话中，一个学校的董事会可能就要采取不得已的行动。
If we do not receive the necessary funding, our backs will be against the wall. We will be forced to fire some of our teachers.
这段话意思是，如果得不到必要的资金，我们的处境就会非常困难，我们将迫不得已解雇一些教师。
如果有办法，谁也不愿意裁员。可见学校真的是面临很大的财务亏空。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最初是用来描述军队陷入绝境，当军人们无法继续撤退的时候，只能迎敌作战。到了16世纪，人们开始用这个短语来形容进退维谷的处境。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f we do not receive the necessary funding, our backs will be against the wall. We will be forced to fire some of our teachers.
To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经常可以用在商业领域，形容公司面临的严峻形势。我想，如果你是一家公司的雇员，你肯定不愿意听到老板说下面这段话。
I'm afraid we really have our backs against the wall now.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heavily discount all of our merchandise. If we don't bring in some money immediately, we'll have to shut down in 2 weeks.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恐怕我们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只能把所有的商品都大幅削价销售。如果我们不能立即获得一些收入，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就得关门大吉。
哎，不是裁员就是清仓甩卖，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很多店家都会这么做。不过俗话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如同我喜欢的棒球队一样，眼看要被淘汰反而被激发了斗志，表现越来越好。希望这些面临困境的企业也能够起死回生，有更好的发展。到时候再回过头来看看
Have their backs against the wall
的时候，可能会别有一番感慨吧。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m afraid we really have our backs against the wall now.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heavily discount all of our merchandise.If we don't bring in some money immediately, we'll have to shut down in 2 weeks.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have one's back against the wall, 意思是陷入困境，情况危急。如果您的生活也正遇到困难，觉得
You have your back against the wall.
请不要灰心。
Because there is always a way out.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ike，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山穷水尽的情况？
Totally. I was in between jobs and my savings were almost gone.
那后来呢?
A friend of mine recommended me to his boss and I was hired on the spot.
柳暗花明又一村呢?
Yep, but I also hope I never have to go through that again. It was the worst experience ever. Well, it's time for our next segment,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Marissa 早上一到办公室就开始跟同事 Hank 发牢骚。
I hate walking into our building in the morning. All the smokers stand around the building's entrance, puffing away. I can't take it. Sorry, I'm just a little bit worked up.
That's okay. I understand. A lot of people really hate smoke.
I'm glad they banned smoking inside the office, but I wish I didn't have to smell it while walking on the street. It makes me feel nauseous.I simply can't understand why a person would want to smoke.
Well, I used to smoke. I quit about 5 years ago.
Yeah, I would assume at this point in history, especially given what we know about the dangers of smoking, most people would have quit already.
Marissa 说，每天早上来上班，大楼门口都有很多烟民在
puffing away,
吞云吐雾。
She can't take it.
实在让她受不了，烟味让她觉得反胃。
Nauseous.Nauseous is spelled N-A-U-S-E-O-U-S, nauseous.
意思是恶心、反胃。他觉得现在吸烟的危害已经众所周知，怎么还会有人吸烟？真是让人匪夷所思。Hank 五年前也抽烟，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You know the saying, old habits die hard? I think I would add that bad habits die even harder. You know, you could always move to Bhutan.
Bhutan? I don't think I've ever heard of it.
It's a small kingdom located in the Himalayan mountains near Nepal. In 2004, Bhutan banned tobacco altogether.
Cool. Did it work? If I go to Bhutan, will I never smell cigarette smoke?
Actually, no. I read a recent report that said there's a lot of loopholes in the law. And if you go to restaurants and bars, you'll still see lots of people lighting up.
So I guess I'll just have to learn to put up with it.
俗话说得好
Old habits die hard.
积习难改。Hank 觉得坏习惯更难改。他开玩笑建议 Marissa 搬到
Bhutan.
不丹去。因为不丹2004年就全面禁止烟草了。 不过这项法律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钻的空子
loopholes。
所以在不丹的餐馆和酒吧里还是能看到很多人
light up
点烟抽。
Things are changing, however. Smoking rates are dropping all around the world. Just the other day, there was a newspaper report that said New Zealand is raising prices on a pack of cigarettes to $15 by the year 2016.
$15? Wow, that's really expensive. But is there any proof that high prices are a deterrent?
There have been quite a few studies that show that every time a country raises cigarette taxes and prices,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smokers quit.
不过情况也在逐渐向好的方面转变。
Smoking rates are dropping all around the world.
世界各地的吸烟人口比例都在下降。Hank 看到一篇报道说，新西兰2016年之前要把一包香烟的价格提高到15美元的天价。Mimi 问，有证据证明涨价能起到抑制作用吗？
Deterrent is spelled D-E-T-E-R-R-E-N-T, deterrent.
意思是起到阻止和威慑效果的因素。Hank 说，有不少研究都发现，一个国家每一次给香烟涨价或是提高税率，都会有一部分烟民戒烟。
Old habits die hard, 一点也没错。我哥原来就抽烟，怎么也戒不掉。最后我嫂子威胁说，不戒烟就不生孩子，他才把烟给戒了。
How did he do it?
Well, he went cold turkey. 什么办法也没用，生戒。
Where there's a will, there's a way. Let's keep on listening to the second half of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Marissa 和同事 Hank 正在讨论吸烟的问题。Hank 说，有不少研究都发现，涨价确实能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促使一部分人戒烟。Marissa 说
，I see. The high prices act as the straw that broke the camel's back. Smokers that have been meaning to quit see the price increase and it gives them a little push.
Yeah, but on the other hand, prices are already quite high in many places.A pack of cigarettes in London costs about $10. In New York, a pack costs roughly $8. And in Norway, it's already around $14. But I was in London not that long ago, and I saw plenty of smokers.
Yeah, the last time I was in New York, there also seemed to be plenty of smokers. I guess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are wealthy enough to afford whatever price.
因此说，给香烟涨价就好像是
The straw that broke the camel's back.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帮了那些本来就想戒烟的烟民一把。
Give them a little push.
但是高价格也只能对某些人发挥作用。现在伦敦一盒烟卖10美元，纽约卖8美元，挪威卖14美元，可抽烟的人还是很多。看来价格再高，也挡不住那些经济上能负担得起的烟民。
Definitely. I think the best way forward is to push education efforts for young people. If we can convince the next generation that smoking isn't cool, eventually we might be able to eradicate smoking.
I suppose you're right. You can pass all the laws you want, but that doesn't mean people will follow them. People's attitudes need to change.
Exactly. In the 1920s, they banned alcohol in America. But of course, people didn't stop drinking.Instead, lots of people got sick and even died from drinking industrial alcohol.
Hank 觉得要想真的杜绝吸烟
The best way forward.
接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要通过宣传和教育让年轻一代觉得抽烟不是一件很酷的事情。Marissa 表示同意，不管你通过多少项法律，只要大家的观念没有发生改变，法律就无法得到有效执行。就好像美国20年代时的禁酒令并没有让人们停止饮酒，反而有很多人因为没有酒喝就饮用工业酒精而死亡。
I would imagine that as cigarettes get more expensive, smokers looking for a cheaper option will turn to counterfeit ones. I wonder if those would be even worse than the originals.
You're probably right, but I do think smoking will not be nearly as common a couple decades from now. The article about New Zealand said that country hopes to eradicate smoking by 2025.
That's not that long from now. Maybe I should start thinking about moving to New Zealand.
Perhaps you should.
Marissa 觉得如果香烟价格不断上涨，很多经济上负担不起的烟民恐怕就会转向
cheaper option，
相对便宜的替代品，也就是
counterfeit ones，
假烟。
Counterfeit is spelled counterfeit. Counterfeit
是假冒伪劣的意思。这些假烟的危害八成比正品的危害还要大。Hank 觉得未来的前景还是很乐观的，比如新西兰就打算在2025年之前彻底铲除烟草。也许 Marissa 真的应该考虑移民到新西兰去。
为了躲开二手烟而移民，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What would it take you to move to another country?
这我还真没想过。唯一的可能是将来孩子长大，如果去了别的地方，那我就赖着过去伺候他。
You are a typical helicopter parent.
Guilty as charged. Okay,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ought after. Sought after is spelled S-O-U-G-H-T, sought, and after, A-F-T-E-R, after, sought after.
Sought after 有受欢迎的、被追捧的意思。圣诞季节将至。
Every year, the Toy Retailers Association releases a list of what it predicts will be the most sought after toys of the Christmas season.
美国玩具零售商协会每年都会公布一份清单，预测当年圣诞季节最抢手的玩具都有哪些。
CBS has won the bidding war for one of the most sought-after comedy projects this year.
美国哥伦比亚电视台通过竞标，拿到了今年最抢手的喜剧节目之一的播放权。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ought-after, sought-after, sought-after.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每年到了这会儿，抢手的玩具一定会脱销。
You can say that again. The most sought-after toys are really hard to find now.
Mike, 你今年准备送女朋友什么东西啊？
I was trying to land either an Xbox One or a PlayStation 4, but couldn't find any. Now I'm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Well, you don't understand women at all, do you? Well, at least you just introduced our next segment.
Yeah, let's check out words and idioms and see what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92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明天是我女儿的生日，我们要给她开个 party。今年我打算自己做生日蛋糕，这是我头一次做这么大的蛋糕，所以我下足了功夫。昨天晚上蛋糕胚子终于烤好了，奶油也抹上了，眼看就要大功告成。谁知道一个不小心，蛋糕掉在地上了，被砸瘪了一大块。哎呀，我这个心疼啊，可是没办法，只好从和面开始一点点重来了。这个倒霉的经历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Drawing is spelled D-R-A-W-I-N-G. Drawing. Board is spelled B-O-A-R-D. Board.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Drawing board 指的是绘图板。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表示在做事情的时候遇到失败，于是从头再来，重启炉灶。就好比我做蛋糕，蛋糕被摔烂了，小规模的修修补补是不行的，只能一切重来。虽然很倒霉，但是和下面这段话中的科学家们相比，我这点挫折真算不了什么。我们来听听火星探测器出了什么问题。
We spent 5 years, and I don't want to tell you how much money, on designing and constructing that little video camera on wheels. And now that we've lost contact with it, well, it's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这段话意思是，这个火星探测器轮子上的小摄像头是我们花了5年时间搞成的，花在设计和制作上的钱更是不计其数。可现在，探测器和地球失去了联系。没办法，我们只能一切从头开始。
哦，我想起来了，在探测火星的过程中，那个像玩具吉普车一样的探测器曾经给地面上的科研人员发回了一张张非常珍贵的火星表面图片。可是有一天，这个探测器突然中断了和地球的联系，什么都不发了。也许是火星人看到这个玩具吉普拿走玩去了。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e spent 5 years, and I don't want to tell you how much money, on designing and constructing that little video camera on wheels. And now that we've lost contact with it, well, it's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这个说法起源于二次世界大战时《纽约客》杂志上的一幅漫画。在漫画中，许多军人奔向一架坠毁的飞机，而设计这架飞机的工程师则把图纸夹在胳膊底下，默默地离开了。漫画的标题是“哎，只好重新拿起绘图板了”。意思就是说呢，设计师看到他的飞机在战场上坠毁，只好从头再来，再设计一架。在生活中啊，很多东西需要多次尝试才能找到正确的途径。比如说，下面这个公司就在为他们的营销策略而头疼。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to fire our marketing director. None of our new promotions have worked. I think we need to reconsider our entire marketing strategy. I'm afraid it's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觉得我们得解雇现在的这位市场总监。我们新推出的这几次促销都不奏效，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考量整个市场营销的战略，恐怕我们要做出一些根本性的改变，重新制定一套战略。
听起来这个公司的营销部门可有的忙了。如果是战术上的修补和改变那还好说，可要是战略上的更新，哈，换掉总监可能只是其中最简单的一步。所以每次听到别人说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您就知道了，很多工作等着呢。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to fire our marketing director. None of our new promotions have worked. I think we need to reconsider our entire marketing strategy. I'm afraid it's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的话，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川普总统通过他最喜爱的社交媒体平台就有关一名特别检察官对他是否试图阻碍司法进行调查的报道予以猛烈抨击。川普总统星期四早晨在他的推特账户上讽刺地说，他们编造了与俄罗斯串通勾结的虚假故事，什么证据也没有发现，所以他们现在又开始编造阻碍司法的假消息。好啊。川普在第二个推文中说，你们正在见证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由一群非常坏的自相矛盾的人领导的猎巫行动。在不许现场摄像的记者简报会上，白宫副发言人哈克比说，有关总统最新推文的问题，记者可以去问川普的私人律师。这些推文可能让川普总统陷入更深的法律险境之中。星期四晚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国会棒球会赛上，棒球不相信眼泪这句话显然不合时宜。在华盛顿国民球队赛场上进行的这场比赛催人泪下，因为就在一天前，一名枪手向赛前训练的共和党人开枪打伤四人。共和党原定的二垒球手共和党及众议员斯卡利斯如今因为髋部重伤躺在医院。共和民主两党球队聚集在球场单膝跪地为他的康复祈祷。带枪追捕枪手的国会警察贝利拄着拐杖来到投球区，象征性的投出了比赛的第一个球。有关官员说，贝利当时的勇敢行为避免了更为严重的流血事件。美国总统川普向参赛选手和观众发来录制的视频，他表示，悲剧发生一天后，大家来到比赛现场，向世界证明我们不会被对民主的袭击吓倒。自1909年以来，民主共和两党国会总会在共和两党总会在一年里的某个晚上放下政治分歧，来到棒球赛场上，通过比赛为慈善事业集资。星期四晚上有大约20000人前来观看比赛，集资100多万美元。最后民主党球队以11-2击败共和党。美国一家医院的女发言人星期四说，被朝鲜释放的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患有严重的神经损伤，他获释前被朝鲜拘留了17个月。今年22岁的瓦姆比尔从朝鲜返回美国后，被立即送进辛辛那提大学医疗中心，他目前状况稳定。医生表示，瓦姆比尔大脑的所有部分都严重受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四在迈阿密参加一个中美洲会议时说，我们很高兴他能够回家跟父母团聚，关于他的健康我们不发表评论，这是私事，取决于他本人和家庭，我们也不会谈及他的现状以及他是怎样出现这种情况的，关于这件事我能说的只有这些了。瓦姆比尔的父母说，他们的孩子已经昏迷了一年多，他们说儿子获释实际上等于医疗救援。美国指控一家中国公司通过美国金融机构为一家朝鲜银行洗钱，美国官员对明正国际贸易公司提起诉讼，并要求法庭没收该公司替朝鲜国有的朝鲜外贸银行运转的190万美元。朝鲜外贸银行因朝鲜发展核武器而受到制裁，不许跟美国金融系统有任何交易。美国司法部说，这是一案件是司法部没收朝鲜资金的最大款项之一。欧洲最高执法机构星期四发表报告说，企图在欧洲发动恐怖袭击的圣战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年轻化，也更为女性化。 女性越来越多。报告说，警方去年在欧洲抓捕了718名圣战者恐怖分子嫌疑人，几乎是2014年被抓捕的395人的两倍。在被捕的人当中，有近三分之一都不到25岁，大约四分之一是女性。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6月15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两年前的7月上旬，有上百名中国人权律师、助理、家属和维权人士遭到了当局的抓捕、传唤、拘留和骚扰。两年后，仍然有律师被失踪、被关押、被软禁。709事件可以说将中国当局对人权律师的迫害推向了一个顶峰，它也成为全球皆知的一场人权浩劫。在今年的7月9号呢，有多个人权团体与个人将要发起系列活动，来呼吁把7月9号这一天设立为中国人权律师节，来纪念这些律师的苦难和付出，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的持续关注与支持。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就要为您邀请两位参与投入这次活动的嘉宾。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曹雅学女士。曹雅学女士，欢迎您。
对不起啊，我的眼睛被那个蚊子给叮了。
非常感谢您还愿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那么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是中国维权律师滕彪。滕律师您好。
大家好。
我想首先先请教滕彪律师。滕律师，您在不久前曾经也来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谈到709的时候，您当时就已经说了，这个709应该是中国人权律师节的节日的节，而不是劫难的劫。当时呢就有很多的一些回响，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今天要来设立709作为中国人权律师节的由来是什么？你们希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
好，从2015年七月九号之后，这个709它成为一个标志啊，既标志着中共它在法治人权方面的一个巨大的倒退，对人权律师进行最大规模的一个镇压同时也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的关注和声援。所以逐渐的我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要把7月9号设立有一个纪念日。那后来经过和国内律师和这个国际上的朋友们讨论，决定在709两周年的时候，来举办这个首届中国人权律师节，来纪念中国人权律师他们的这个抗争，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勇气和受难。那同时也希望借这样一个人权律师节，能够引起国际社会的继续的关注和声援，因为还有像王全璋、江天勇等等，还有周世峰，还在监狱里，那这个709还远没有结束，那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继续的关注和支持。
是，那么滕律师在7月9号这一天，今年的7月9号，你们打算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活动方式？那么预计呢，会有哪些团体来参与推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日子呢？
参与的团体包括台湾的支持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包括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包括欧洲的两家关注律师的 NGO， 还有美国的六家NGO， 包括这个纽约的就是支持中国律师委员会，包括China Change 人道中国等等。我们的在7月9号当天在华盛顿的活动会包括图片展聚餐讨论会包括纪录片的播放和讨论，还有这个全球的这个连线，尤其是会邀请中国的人权律师和他们的家属参与一些连线活动。那这个活动不仅仅在华盛顿会同时在香港台湾 和欧洲一些城市举办。
嗯，好的，我们谢谢滕律师。我们继续回到我们在现场的曹雅璇女士。我知道改变中国网站这一次也参与了这样的一个活动的推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说明一下，过去节目当中我们对709案也多次的报道，那么也有很多希望更加了解他们的故事。到底跟我们从一个总体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维权律师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对整个中国社会，对中国的民众来讲，他们的重要性何在？那么今天来推动这样的一个中国人权律师节，你们希望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特别是对这些受到709迫害的这些律师，能够给他们什么样的帮助呢？
首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人权律师从职业的从这个专业职业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他们和中国300,000律师是一样的，拿着律师牌，做律师这个行业是他们的工作哈。但是中国的那个300,000的律师里面，大概只有不到1000几百个能够算上人权律师的。所谓人权律师是什么呢？什么律师呢？就是这么一个很少数很少数的中国的这个300,000律师里面，他们愿意站出来去为人权案件代理，去法庭上抗争，在公众当中宣传，然后呢去到最后是去为争取人权这样一个目的。比方说他们代理的有信仰案件、法轮功、基督徒、维人、藏人，然后那个还有政治意见人士，还有那个新闻自由的案子，
强拆，
强拆，对，访民，他们代表很多的访民案件。但这个案件很难，就是说凡是涉及到侵害权益的，而这种案件通常是被政府用强力的手段去阻止介入，阻止法律干预，这一块是司法里面就人权案件涉及广义上的涉及权益的案件，是中国司法里面可以说是最最糟糕的一块。而人权律师呢，经常因为代理他们也经受，我们知道他们挨打啊、被捕啊、酷刑啊，这些就平常的那种喝茶啊，那这是非常非常常见。所以这个709这一次呢，我们知道2015年7月9号开始的几天内，两三天内，在全国传唤、拘押、逮捕了300多以上的律师。那么这个显然是一个国家行为，国家有高度协调的一个行为。那么呢现在2年以后我们来看，就是说可以说是中国政府想把709做成一个人权律师的这个灭顶之灾。那么但是到现在看来，这个目的是完全没有达到，完全没有达到。
滕妙律师，我知道你们在这个活动的发起的声明稿当中也提到709案它有深远的政治还有历史的意义啊。那么也有很多人担心，在中国这个19大即将召开的时候，中共当局可能会把709案赶快做个了结，但是也有人担心是否可能再发起新一波的所谓的709抓捕。您的看法，到底709它所象征的政治意义是什么？对于未来它有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呢？
对，中国维权律师啊，或者人权律师，他在03年前后开始的这个维权运动当中扮演的最活跃啊最重要的这个角色。那他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实际上是自觉不自觉的有一些组织化啊、街头化、政治化的趋势啊。那这个这个是中国的政治形势、社会形势就是自然而然的形成的。那这个因为在中国很清楚，要维护人权、维护法治的话，那一定是需要挑战公权力，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要挑战这个法律制度和政治体制。所以在中就是在这个维权运动当中，这个追求法治民主啊，它逐渐的超越了这个在个案当中维护人权啊。当然在个案当中维护人权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 工作，但是他有更就是有更高的这个就是追求。
是
那中共就把这个维权律师群体当做一个政治威胁啊，那无限的上纲上线。所以这个709就是他的这个政治意义，包括整个人权律师的这种抗争，他的政治意义会逐渐的凸显出来，他在促进中国的这个政治转型的过程当中将会发挥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在十九大之前之后，那我觉得很难会有像709这样一个影响深远的这么大规模的抓捕，因为几乎所有的这个人权律师都受到波及啊，没有被抓的也是受到警告啊这个等等。那但是从过去习近平五年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对人权律师、对其他的维权团体、对民间的抗争是不会放松的。那不断的会有律师有维权人士、有异议人士被抓、被判刑。那在未来五年，至少五年之内，那这个我们看不到当局有任何就是走向法治、保障人权的这种迹象。那民间的抗争也不会因为当局的这种残酷镇压而停止。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有关于中国人权律师节这样的一个相关讨论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滕彪律师还有曹雅璇女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稍后回来我们要展开的第二话题的讨论是美国为何想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在这个月初，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他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表示，人权理事会已经成为一个失败的、充满政治操控的组织，包括古巴、中国、布隆迪等达不到基本人权标准的国家都被接纳成成员国。黑利强调，任何一个侵犯人权的国家都不应该被允许拥有席位，并且表示美国考虑可能会退出该理事会。美国政府的批评是否合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不是笼罩在中国操控的阴影之下？而美国退出该理事会对于全球人权事业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总部在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静长女士。谭女士您好。
哎，你好。
是。第二位呢，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改变中国网站的创办人曹雅璇女士。曹女士您好。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我们在纽约的谭女士啊，这个您多年来也经常参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大会，那么也了解相关的发言还有相关的这个运作，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它的宗旨和目标是什么，多年来它是否真的达到了它的目标呢？
谢谢主持人。人权理事会的有联合国大会的于2006年的成立的，以取代的受到很多的批评的人权委员会，就是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所以人权理事会一致作为全球性的政府间的主要的人权机构行使其职责。理事会的成员他们的应该说是任期的是三年的，通过纸质的和无记名的投票选举产生的。
是，您刚刚提到任期三年呢、啊，那么用无记名的投票方式产生。不过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知道在2013年，中国当年以这个高达91%的得票率，那么当选为人权理事会的新任会员国。 为什么呢？那么很多人说这个人权理事会现在笼罩在很多这种独裁或者人权记录非常恶劣的国家的这个控制之下，到底这个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里它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中国高票当选主要的有两个原因呢。第一，联合国的地域分配的选举的机制所决定的，所以很明确，中国将会获得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大多数的那个数字的票。第二个就是中国在实质上呢是大把上前，收买发展中国，发展中的国家，让这些国家的投票给他的。
嗯哼。是，那么我继续就想请教在我们现场的曹雅璇女士了。那么当我们听到了这个在中国她现在作为这样人权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国，那么也听到了这个美国的黑利大使她所提到的对于人权理事会的相关的批评，先跟我们谈谈为什么中国希望能够来掌控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以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美国所谓的希望退出这样的一个想法，你觉得是不是恰当呢？
中国是这样，我们刚才听到他2013年高票当选，这个跟这个投票的方式，它是由地区提名，那么在这个地区内呢，他提名以后呢就没有任何的竞争性，就是说基本上中国是稳稳当选就是了。实际上呢，刚才谭女士，我想接她一句话，实际上2006年这个人权理事会取代人权委员会的时候，对当时这个老的人权委员会的主要批评之一不满就在于这个委员会的选举机制使得这个独裁国家侵害人权的国家得以成为成员。但实际上改革了以后，2006年改革了以后，这个问题仍然存在，根本没有改革掉。唯一不同的就是现在的人权理事会级别比原来的人权委员会高。人权委员会原来是在联合国经济与安全理事会下的一个委员会，那么现在是一个直接在大会下面的一个理事会。然后呢，这个我们也知道，联合国的三大建立之创立支柱是安全、人权和发展。那么现在人权的状况呢，就是说也不能说它完全处于一个失灵的状态，但基本上是的确是没有起到在国际上改善人权的状况。那么在中国的情况是什么样呢？那么中国我们知道它钱越来越多，在外面影响力越来越大，它在联合国的会费，它交的会费也越来越多。它首先，我一直想的是一个什么问题？联合国是战后建立的一个以民主、自由、发展为基础的这样一个战后的一个秩序。那么中国加入联合国，它实际上已经从根本的这个世界秩序上已经有一个矛盾。也就是说，中国对内实行专制，对外要去把自己套到这样一个民主、人权、安全、发展的一个框架里面。所以实际上中国派到联合国的一切，就是说这种参与成分都是假的。联合国它是这样，有政府成分还有非政府成分，那么中国派去的非政府组织都是政府操纵的非政府组织，都是假非政府组织，真正民间的小的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都是小的，没有大的，都没有席位在那里。不仅如此，就是中国的人权捍卫者要去联合国参加一个人权培训啊，这个在别的国家一般都畅通无阻，会受到迫害。你知道曹顺利机场被劫、看守所死亡这个事件，那么还有更多的人权捍卫者在机场被劫啊什么。那么我们知道江天勇律师去年和人权联合国的这个人权特使见面，8月见面，那么遭到报复，他现在被囚禁当中，很可能受到很糟糕的酷刑。那么前几天这个阿尔斯顿特使说要求明确要求释放江天勇，那中国的回复就是说啊，你干预我的司法主权，就是耍赖，诸如此类的事情就是特别多。哦，还有去年人权高级官员，最高的，这是联合国人权方面的最高官员，他在日内瓦给伊利哈木颁布这个马丁恩纳斯奖，去年10月10号，那么遭到中国政府疯狂攻击，这个报纸上大幅小幅的攻击。 所以就是说你看，我想说的是，我想从根本上先把我们先把这个架子摆到这儿，就中国参与联合国的人权工作，我们今天谈人权就先不谈别的，它首先就有一个秩序上的矛盾性。那么所以呢，就是说那么世界现在好像暂时也没有办法去怎么样应对这个秩序上的这种深刻的基础上的矛盾性，所以呢就只能是接受了他这些假的非政府组织，接受了中国这些各种各样的糟糕的这个无赖的做法。那么实际上中国就是在起一个破坏这个秩序的作用。
我们来看看，我们现在有不少位网友已经向我们的这个直播聊天室里面提供了他们的看法。我们这一位署名叫 Joyce 的这位网友，他说美国退出好啊，那些没有人权的国家都自己有话事权，那么这个人权理事会有什么用呢？退出来自己搞一个更好。那么但是呢，也有这位署名风林火山的网友，他说我认为美国绝不应当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因为那样必然会让一些一贯反人权的成员国得逞，所以应当退出联合国的是反人权的成员国，美国应该去做的是推动来开除这些不够格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国。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其他还有几位这个一位署名叫安倍晋三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联合国成立的目的是反法西斯，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里就有两个法西斯国家，联合国没有存在的意义，他希望美国干脆直接推动解散联合国。所以我想继续再回到我们的谭女士，那么刚刚我们当然知道，其实在华盛顿对于美国到底应不应该参与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相关讨论，其实也讨论了不少年了。那么但是呢，这一次川普政府所提出，那么不是明确的表示，但是暗示着如果人权理事会不进行改革，那么有可能美国政府将会退出人权理事会。您觉得川普政府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做出这样的一个举措？那么作为一个人权工作的促进者，您希望看到美国的退出吗？
美国如果川普会不会真正的离开人权理会，那就难说。但是我想加一句的，就是曹女士刚刚描述的非常很细节的，就是我完全同意，那就是说国内的中国国内的现在的人权的状况是越来越恶坏，这是很严肃的。包括曹女士提的，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独立的民间社会的一些组织排到日华参与的人权理事会的大多数的都是官方的非政府组织，但是有一些很少数的一些独立的学者，对他们来讲，他们去的是非常带来一些风险，所以那个是很重要。就是说还有一些可以说保留很小很小一个空间，这个是很重要。为什么？如果中国现在掌握的人权理事会是很重要的，因为第一，中国的掌握的就是来通过他掌握的人权理事会的，可以多避的对中国的人权的状况多避的批评，那个是很重要。
躲避批评。
第二个就是中国现在是在不仅就是人权理事会，整个的联合国的系统之内，中国现在是来可以说是带头，英文他们叫 like-minded countries， 就是就是同样的看法的国家，包括前苏联，包括 Cuba， 包括Vietnam， 包括印度，包括很多很多的一些国家的都有一些人权的问题的国家，带来的做哪一些的议程呢？第一，他就把民间社会参与，我们的在参与权，中国故意的把这个参与权来攻击。第二的就是中国很危险，在联合国在人权理事会的，就是提一些中国的一些文化特殊性的就是说一个人权有中国的特性的这种的人权的理念，这个都是会对普世价值观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危险。
是，
所以中国第一在联合国 我听的好像电话来的一些网友就是提的，就是说如果某一个国家有很多的人权的问题，或是剥夺的人权，不应该属于人权理事会。在理念来说我同意这个看法，如果你好像你是 Saudi Arabia 或是其他的 Syria 这种国家的自己的人权的记录这么恶劣的，怎么能参与人权理事会呢？但是理念是对的，我完全同意。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中国人权的执行主任谭静常女士以及改变中国网站的创始人曹雅璇女士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